弟兄姊妹，各位朋友，你哋好，欢迎大家参加我哋三藩市播道会网上嘅五堂崇拜。我哋今日继续思想大卫生平嘅信息，我哋去到撒母耳记上27章第一节至到12节，题目叫做灵性低潮。未思想呢段圣经之前，请我哋同心低头，我哋同祷告。慈悲仁爱天父，我哋恳求你喺呢个时候，圣灵光照我哋嘅心，俾我哋谦卑诚实去面对我哋自己属灵嘅境况，要圣灵去帮助我哋，唔单止明白，亦都能够识得醒悟过嚟，唔再陷喺灵性嘅低潮。求你用你嘅说话去劝勉、提醒、督责、改变我哋。祈祷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我未开始思想呢段圣经之前呢，我想大家思想一连串嘅问题，自己苦心问一问：你系咪好渴望每星期都嚟教会崇拜呢？就抑或你系习惯性嘅嚟？如果系有时咧，索性唔嚟添。你离开教会嘅时候，你有冇一种满足感？讲唔出嘅喜乐同埋满足，你因为毫无感觉，亦都唔觉得新鲜。嘿，完咗啊，翻屋企啦。你对祈祷灵修系咪失去咗兴趣呢？好耐都冇灵修，就算系有，都系循例式咁做呢。你曾几何时有冇一个人祈祷超过10分钟呢？你有冇参加团契，同其他弟兄姊妹有相交？你有冇对读经或者系属灵嘅书籍或者系听到感到兴趣同埋有追求嘅心呢？你是否热诚嘅去传福音？你最近同一个人讲福音系几时呢？你系咪断绝咗教会一切嘅侍奉呢？你是不是觉得你的信仰，基督徒的信仰是一种负担呢？你是不是除了星期日翻礼拜堂之外，另外呢，你就发觉信仰同你好像没什么关系，亦都没有想到上帝的存在这一回事。你是不是时常活在罪中，心里面有很多不洁净的思想、邪情恶欲，甚至呢是憎恨啊、愤怒啊、积怨啊，藏在心里面呢？你咪好怕同其他基督徒傾有關屬靈事咧？覺得呢啲即係好離地咧？嗱，我冇做過一個科學研究啊，唔知有幾多條係答係嘅時候先至係一個屬靈低潮，但可以咁講法，只要我哋誠實答口啲問題，我哋大概都知道自己個靈情嘅生命係乜嘢。是不是正在灵性低潮当中？约翰本人在他本《天路历程》呢，描绘一个基督徒在天国历程里面所经历的。有回个基督徒陷在一个黑洞当中，这个黑洞叫做灵性低潮，周围黑漆一片，神好像距离他好远，就好像诗人在诗篇第10篇第一节说：耶和华，你为什么站在远处，在患难的时候为什么隐藏？又话我的心啊，为何在我里面烦躁不安？事实上，每一个基督徒啊，喺佢癫路历程里面，多多少少都会经历过啲低潮，甚至以利亚、先知以利亚都系一样，佢甚至寻死，觉得自己完全失败，逃避神。大卫亦都系咁啊。喺今日我哋所读嘅经文里面呢，正系讲述大卫嗰个灵性低潮啊。我发觉我自己一样有好多时候呢啲咁嘅经历。好多年前啦，系一个父亲节，太太啱啱系做完骨髓移植出咗院，似乎一切咧都系良好。佢做骨髓移植啫，因为佢患有呢一个淋巴癌，医生话咧系必须要做骨髓移植嘅手术，先至有机会咧系康健嘅。咁啊，做完咗啦，自己稍微心安一啲啦。突然3个礼拜之后， 發覺佢發燒，而且仲要入醫院。嗰時我哋喺香港啊，2003年正係沙士肆虐嘅時候，雖然接近尾聲，但心裏邊仍然有好多個恐懼。而且因為佢做完呢一個手術之後，個白血球嘅指數好低，咁啊好容易咧係感染到啊。一發燒，我哋就驚啦，會唔會佢個身體會有事咧？會唔會個病係會復發咧？突然間覺得自己墮入喺黑洞當中，失去咗盼望。我記得嗰日係星期日，又係父親節，從醫院翻到屋企，本來我細佬約咗去屋企食飯，但我借住一個人匿埋喺屋企胡思亂想。覺得神好似距離我好遠好遠，我甚至會話神啊，你玩我啊！經歷過咁大嘅試煉，骨髓移植咁大嘅試煉，諗住會好，點不知竟然間喺呢個時候會有發燒，仲喺沙士肆虐嘅時候發燒，佢要入醫院。我向佢埋怨，我拒絕靈修，唔想祈禱，一個人喺屋企就喺度呆坐。到食飯嘅時候，胡胡亂亂食食少少嘢就算數啦。突然間覺得好孤單、好寂寞、好冇安全感。今日係父親節，太太卧病在醫院，仔女係遠離我好遠喺美國。我裏邊只有我一個人，神好似掩面不看。我陷喺一個靈性嘅低潮，再加上當時我係教會放我兩個月假，失去咗工作。冇侍奉嘅投入，我觉得我自己好似喺黑洞当中。突然之间，自己好伤心，喊起上嚟。面对呢啲挑战，我开始谂到，我从美国翻到嚟香港喺教会呢度侍奉，我咪一样好似以利亚一样喺佢低潮嘅时候话：我也不胜于我列祖。教会里面弟兄姊妹。不少人仍然作客心态，对耶稣基督没有完全的委身，我不胜于我列祖啊！心里面有很大的失败感，觉得自己没用，没有盼望，这个是最黑暗的父亲节。我都感谢主，在这个黑洞里面只是短的时间，神就医治了我。相信不少人都有这个灵性低潮的经历，有些就一跌跌了几十年，有些是很快恢复过来。你是否是正是经历过这个灵性低潮？你会不会觉得你信耶稣信到执笠很累，对属灵的事情提不起兴趣，觉得神距离很远？今天我们要藉着大卫的经历来提醒和劝勉我们每一个。大卫在黑暗日子里面整整有16个月的时间，16个月他不见人失踪，是一个不短的日子，16个月啊，年纪啊，在这年纪当中，大卫一篇诗篇都没写过，一篇记录来的祷文都没有，有的只是冻月的艰难的日子。在冻月艰难的时候，他还可以写出美丽感人的诗篇42篇、146篇等等，但在这16个月黑暗的日子里面，无声无歌，无诗篇，无祷告，只有黑洞的经历。或者我们看一看，为什么会有灵性低潮呢？灵性低潮的原因是什么呢？灵性低潮不是无缘无故，是有原因的。从大卫的故事里面，最单纯我们看到有三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记载在第27章第一节，大卫心里说，必有一日我死在扫罗手里，不如逃奔非利士人地去。扫罗见我不在以色列的境内，就必绝望，不再寻索我，这样我可以脱离他的手。大卫第一个问题是什么？他不是向上看，而是看周围的环境。他心里面就问自己，他不是跟神问，他不是问神。事实上整整16个月里，没有一张圣经，冇一节系提过大卫嘅祷告，求问过神，向神倾诉。喺呢16个月，佢一首诗篇都冇写过，冇向神求助， 佢只係睇周圍嘅環境，睇時勢，失去曬信心，墮入喺呢個黑洞當中。佢個仔所羅門王就睇得準啲啦。所羅門王嗰人有兩種不同嘅睇法，一個叫做日光之下嘅睇法。所謂日光之下，人生係虛空嘅，冇前途嘅，周圍都係灰暗嘅，就好似我喺父親節個晚上一樣，冇安全，冇仔女陪伴，太太喺醫院，一片漆黑，覺得周圍都好似令人沮喪無望。人在低沉的时候，他的人生观是灰暗。第二个人生观就是日光之上的人生观。他不是看周围的环境，他从神的角度去看，仍然有盼望，因为好像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一定给他得安息。这个是第一个原因，不是向上望，而是看周围的环境。我们再来看看第二个原因。当我们戴了一个副日光之下的眼镜来看万事万物，看周围，看我们前途，你会发觉到一切都是灰暗无望沮丧。大卫心里说，必有一日我死在扫罗手里，必有一日我死在扫罗手里。奇怪，他不是两次经历过上帝的恩典，而去赦免了，饶恕了，宽恕了扫罗，不杀他吗？第一次我们讲过了，在个洞中了。第二次呢，在前一章讲到呢，本来他已经渗入了去扫罗那个的基地里面，甚至拿了一支矛证明他是可以杀他，他不杀他。因为为什么他不杀他？因为深信上帝有他的方法去治他，不需要去用他的方法治他。到了26章10节的时候呢，他说他被耶和华击打，或是死期到了，或是出战阵亡，他有明明听到神藉着撒母耳甚至约拿丹答应他，他一定会做以色列王。圣经讲得很清楚，上帝有他的方法，上帝既然间答应过他做以色列王，为什么他还在说怕住我必死在扫罗的手里面呢？他不是看到上帝的恩典，不是看到上帝的拯救，他只是看到周围环境，说必有一日我死在扫罗的手里。或者我想我们很多时候都是，当我们看周围环境的时候，我们就说死了，今次死了，是用日光之下的眼镜，一种悲观主义的眼镜来看我们周围的事。我们再看第三个原因，就是用人的方法去解决这个难题了。他就怎么说法？他不宜逃奔到非利士人地方去。扫罗见我不在以色列境内，就必绝望，不再寻索我，这样我可以脱离他的手。心理学家 Rollo May 讲过一句说话，非常有趣。他说人是唯一的动物，当迷失路的时候，不是冷静去想想，而是乱冲乱撞，走得更快。当大卫迷失了方向，他想都没想，就走入去敌人的阵地里面。就好像一个好赌的人输了钱的时候，他就不是收手，而是大铺住的继续赌下去。当一个人失败走入黑洞的时候，他不是快快去想一想，喂，不要再走下去了，而是不冷静的，不停下来想，是继续死冲死撞。大卫心里只有这句说话，扫罗在追杀我，我必死在扫罗手中。脑子里面成日就想这句想这句想这句，他没有想到，他以为逃走离开扫罗，走到去非利士人里面，他没有想到非利士人其实就是以色列人的敌人。有没有想到他避开扫罗的追杀，但会遇到一个更大的问题，那苦难会接踵而来。这个就是灵性低潮人的反应，他不是去仰望神，他用人的方法去解决，于是越走就越入，越入就越黑，结果就有很多很多问题出现了。第二，我们看看灵性低潮有什么特征。当有一个人陷在灵性低潮的时候，他就越走越远，离神越来越远，但他以为他自己很有安全感， 第一个灵性低潮的特征就给你一个错觉性的安全感。你看看第二节至第四节。于是大卫起身和跟随他的600人投奔加特王马俄的儿子雅吉去了。大卫和他的两个妻子，就是耶斯列人阿希暖和作过拿伯妻的加密人阿比该，并跟随他的人，连各人的眷属都住在加特阿吉那里。有人告诉扫罗说，大卫逃到加特，扫罗就不再寻索他了。你看看，大卫逃到去了，他是不单止逃离以色列族，他更加走到那个敌人非利士人的地方。第二节告诉你，他投奔在哪里？投奔加特王马俄的儿子雅吉去。你还记不记得加特是什么地方？在第17章第4节就这么记载，从非利士人营中出来一个讨战的人，名叫哥利亚，是加特人。加特就是哥利亚的乡下。现在大卫竟然投奔在这里，他好像完全忘记哥利亚是谁呢？忘记加特是什么地方呢？是很危险，一点都察觉不到。他不单止自己去投奔，还带了妻子600个手下，所有的眷属都带了去。你想想，当一个人在灵性低潮的时候，不是只关于他自己一个人事，是影响他整个家，影响周围的人。大卫完全察觉不到身边的危险，走入去敌人的心腹地，越走就越近。为什么会察觉不到这个危险？你看看第四节，有人告诉扫罗说，大卫逃到加特，扫罗就不再寻索他了。他有一种错觉性的安全感，他以为扫罗不再追杀他，他就安全了。真是一个大笨蛋啊！其实今天我们何尝不是？我们离开神，不再花时间去礼拜堂读圣经，去传契，搏命在外面增值赚钱，给我们的安全感，大错特错。这些是假象来的，那些不是给你真正的安全感，那些是翻简谱来的，一阵间就虚空的虚空。第二个特征是什么呢？向敌人下拜，不单止不察觉到危险，走向敌人的地方，并且向敌人下拜。你看第五节至第七节，大卫对雅吉说，我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在境外的城邑中赐我一个地方居住，仆人何必与王同住京都呢？当日雅吉将洗甲拉赐给他，因此洗甲拉属犹大王，直到今日。大卫在非利士地住了1年4个月。哇，你看一看，那个率领以色列人杀死敌人千千万万的大卫，如今竟然间称自己的敌人做主人，甘心顺服在敌人面前称自己是为仆。灵性低潮第二个特征就好大不分，向世界屈服。我以为这个世界给我们保障，给我们安全感，于是我们甘心臣服在敌人的面前，当他们是我们的主人。这件是一件多悲哀的事情。今天会不会我们都是好像大卫一样，投靠在我们的敌人，我们金钱啊、世界啊，以非利士人的王作我们的主人？值得我们思想一下。最后我们看第三个特征，麻木。圣经告诉你，大卫在此逗留了16个月，在16个月中渐渐泥足深陷，灵性低潮。真的很有趣啊！起初我们离开神的时候都有点心不安乐，总觉得有点不妥，久而久之我们就麻木了，泥足深陷啊。你看罗德啊，他在所多玛俄摩拉的时候，圣经说他就罗仪帐篷，渐渐就融化在这个所多玛这个罪恶的城市里面。大卫一样啊，16个月来没有诗篇，没有祷告，没有敬拜。阿吉王见到大卫去投降，他已经麻木了，在一个灵性低潮之下，他真的麻木了，神的话似乎不能够叫醒他的心。 这个就是灵性低潮的特征。那灵性低潮有什么影响？我们看看大卫的故事。当大卫真的要这样做的时候，他付上一个很大很大的代价，而且一个很沉重的代价。首先他失去了他的身份。你看看第八节至第九节，大卫和跟随他的人上去侵夺基述人、基色人、亚玛力人之地，这几族历来住在那地，从舒尔直到街琴。大卫击杀那地的人，无论是男女都没有一个留下，又夺获牛羊骆驼驴并衣服回来见阿吉。作为非利士王的仆人，他一定要效忠非利士人。而非利士人呢的头号敌人就是以色列了。他又作为一个以色列民，神的选民，神又高他将来会成为以色列王。他的身份、他的使命是很尊贵的，但在这个时候他完全忘记了，糊涂起来。圣经告诉你，大卫去击打基色人、亚玛力人，打到片甲不留，不留牲口。这些基斯人、基述人、亚玛力人不是以色列的仇敌，但同时亦都不是以色列的盟友。大卫之所以杀绝这些人，只不过想做一出戏给亚吉王看嘛。他这些地方都是以色列边境，他企图欺骗亚吉王，误导亚吉王以为连自己人都打了，他一定效忠了，是不是真是投降啊？攻打自己同胞嘛，表示有一个绝对忠心于非利士王的一个以色列人。其实这个是一个很尴尬的情况，当一个人在灵性低潮的时候，一方面他不能够否定他自己的基督徒，但另一方面他亦都不能够在人面前承认他的基督徒，他觉得他自己都不知道是什么，又认又不敢认，非常迷失，非常落寞，就好像大卫一样迷失了自己。不单止是这样，第二个代价是什么呢？他失去了他的诚信。你发觉他越来越虚伪，越来越虚假，越来越残暴。在第十节至十二节，阿吉说，你们今日侵夺什么地方呢？大卫说，侵夺了犹大的南方、耶拉灭的南方、基利的南方。无论男女，大卫没有留下一个带到加特来。他说，恐怕他们将我们的事告诉，说大卫住在非利士人的时候常常这样行。阿吉信得过大卫，心里说，大卫连自己族的以色列人都憎恶他了，这样去杀人、啊、但其实他没有杀以色列人，他只不过是误导而已。那些基斯人、基列人不是以色列人，但是你看他讲得很含糊、啊、他怎样讲法？他说，我们侵夺犹大的南方、耶拉灭的南方、基利的南方。这个一个很含糊，可以说犹大的南方，也都说处于犹大国的南方，但不是属于犹大。他就特登讲得不清不楚，去误导这个非利士王，以为他是效忠非利士王，甚至连自己的亲族都去打。但他又怕着识穿了他，于是他怎样就杀杀所有人，将所有的人杀晒，一个都不留下，免得这帮人拆穿他的虚伪。其实很得人怕的，当一个人离开了神，他越来越虚假，失去了基督徒的品格，而且变得很凶残，把所有男女老少全部都杀。最后我们看到，当一个人在灵性低潮的时候，不单止失去了身份，不单止失去了诚信，他也都失去了生命的方向和盼望，在十六个月中完全忘记了神给他的使命。神给他的使命是什么？治理以色列国。他现在没有生命的方向。第十一节有一句可圈可点的说话，就是常常这样行，是指他无辜杀人，活在掩饰当中，没有方向，没有前途，没有盼望，行尸走肉一样，是一个非常凄厉的图画。但是更可惜的，他常常这样行。 这种情形比他在最黑暗洞穴中的生存更惨。最后我们看看灵性低潮的治疗。上帝没有丢弃大卫，叫他醒过来。他第一个要素为什么他会醒呢？我们就看看29章4节至5节。非利士人的首领向阿吉发怒，对他说，你要叫这人回你所安置的地方，不可叫他同我们出战，恐怕他在阵上为我们的敌人，他用什么与他主人复和呢？岂不是用我们这些人的手级吗？从前以色列的妇女跳舞唱和说，扫罗杀千千，大卫杀万万，所说的不是这个大卫吗？原来非利士人和以色列人开始打仗，大卫亦都要加入打自己人了，但非利士人其他的首领不信他。虽然我们可以这样讲法，为了避免大卫自己打自己人，神是使用了这些首领免是走这个这样的错处。但在梦里面那种的安全感现在成为翻简谱幻灭了。所谓安全感原来可以假的，他始终是得不到非利士人的信任。不单止是这样，你看看第30章第1至第4节。第三日，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到了洗格拉，亚玛力人已经侵夺南地，攻破洗格拉，用火焚烧掳了城内的妇女和其中大小人口，却没有杀一个，都带着走了。当大卫和跟随的人回到他自己的地方，就是非利士人给他的地方，一见到个情人被人洗劫一空，他就放声大哭，哭到没有气力。这一回他的梦真是醒了，他所谓安全，他所谓不会被扫罗所杀，其实全部都是假的。他开始醒回来，那个不是真正的保障。他就好像一个浪子回头的时候，当浪子花尽一切在饥饿之下，他突然想到，在我父家不是有许多食物，有好多人咩？我父亲岂不是爱我咩？我要回去面对父亲说，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不配做你的儿子，你当我做故宫吧。第二个治疗法，当我们醒了，当大卫醒了，他不是好像有些人去烧炭去跳楼啊，而是悔改。你一看第6节，大卫甚是焦急，因众人为自己的儿女苦恼，就要用石头打死他，大卫却倚靠神，立志坚固。没错，梦醒了的时候一切都没了，大卫真的待一个极之抑郁的状态，而且跟随的人亦都开始怀疑他，甚至是想用石头打死他，因为他的太太啊，所有人都全部被人掳晒去。今天为什么搞成这样的地步啊？用今天的术语来讲，黄金梦没了，生意没了，负资产了，欠债了，走投无路了，想死。但大卫却不是烧炭，却不是跳楼。圣经说，大卫却倚靠耶和华他的神，心里坚固。就好像浪子回头一样，醒悟过来，他想到神，想到他父亲，就转回去倚靠他。灵性低潮的方法只有一个方法，就是悔改，醒悟回转。这个是人生的转捩点，神就仍然会接纳我们。重点不是在环境，而在你的心态，你的心的转回。当大卫转回的时候，神就帮助大卫攻打亚玛力人，夺回一切，一个都没有失落。这个是第30章所讲。这个不是最重要，最重要是大卫开始改变，他开始体谅人的需要。当时有200个跟着大卫的人没有跟他一起打生打死的，他仍然吩咐将他所得的打仗所得的东西分给他们。23节，弟兄们，耶和华所赐给我们的不可不分给他们，因为他保佑我们，应为大家平分。他顾念在战火中受尽惊慌的犹大的长老和百姓，又将礼物送给他们， 又顾念神的律例公平管理，去变，去开始转回。弟兄姊妹，你是不是陷在一个灵性的低潮里面醒回来？不是看环境，你以为有那些安全感，其实是翻柬埔寨的，翻去神那里悔改。神是正等着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请同心低头，我们同祷告。天父，我们多谢你，因为我们就好像浪子一样，求你叫我们想起爱我们的天父，又愿意回去说我们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不配做你的儿子，当我们做管工故工吧。求主帮助，帮助我们好像大卫一样，懂得去转回，懂得悔改，懂得回去你面前。我们这样祷告，拉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